姐妹早安。这几天天气又开始变热了哈，然后是这个密西根最好的，就是最好天气的时间也来到我们当中哈。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活出基督的真实，活出基督的真实。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何等大的恩典的慈爱，让我们可以得着那生命的好处，得着那永世的救恩。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对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真实的自由的一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想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念一下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我这上面列的这个是新译本的经文哈。那请大家在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哈，我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从16节，我们念到23节哈，我们16节念到23节，来，我们一起来。所以不要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批评你们，这些不过是将来世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以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地至高至大，不与不与头紧密相连，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经络这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居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一切的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好，我们知道哥罗西并不是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保罗也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教会。哥罗西教会可能是以巴佛所建立的如果你从这个经文里面特别从哥罗西后面来看的话，那是以巴佛听见了福音之后，他把这个福音呢带回了故乡，传回了这个故乡，在哥罗西建立了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那跟当时很多的教会一样，当哥罗西教会建立之后，我们发觉当时有一些异端，还有一些假教师呢，就是来骚扰神的教会，以至于在信仰上和生活上，让这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碰到了困难，不知道怎么样来活出那耶稣基督的教训、当然教导，还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因此呢，保罗就借着这卷书信，将耶稣基督的神性，还有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跟丰富的祝福呢，就再次的成名。 在就像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他这里讲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也都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哥罗西这卷书是圣经里面呢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做了非常直接而且有力的陈明和诠释。那另外一卷书呢就是约翰福音。那保罗在这里呢，保罗也提醒哥罗多的信徒说，告诉他们说，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着所领受的教导，在基督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的心。这也是保罗今天给我们奥克兰教会信徒的提醒跟鼓励。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的领受那在基督里里面一切的丰盛？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是否怀着一颗满有感恩的心，在基督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如果有，我们为什么有？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今天世上的人都在寻找各种成功的方法，或者说是成功的能力，人们热切的追求获取财富、地位和成功的能力。很多人借着看书、看录影带、看部落格或者听演讲来寻找成功的方法或能力，殊不知这些方法或许可以让我们得到在世上暂时的富足、满足跟快乐，但它不是生命的一切。如果这一切可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可能今天我们就不会有忧郁症。今天在美国，自杀已成为美国前十大死因之一。为什么？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所以我不能在这边下任何的结论。但是，按照美国国家精神卫生信息资源中心统计的资料显示，自杀主要的风险因素中，忧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发现自杀的风险高风险的年龄层是在几岁你知道吗？啊，25岁，差不多哈。他是在15到24岁，还有年纪超过60岁的15到24岁啊。想到15到24岁，这是一个人最年轻最青少年的一个时期啊。这个讯息是不是告诉我们，意味着这一代的青少年呢，他们在面对自我价值的评估上，还有面对个人的认同感上，有其不确定性，还有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可能没法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标，或者无法确定自我设的扮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不是停止在人死亡的那一刻，人的一生是永恒生命的一小部分。今天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基督里面扎根建造，我们可能就不会失去人生的方向，也不需要依靠耶稣基督以外的能力。 这里我想我必须要再次的强调，我们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不是一颗抱怨的心，在基督里面扎根建造。因着我们人的罪性，抱怨是容易的，但是感恩是比较难的，特别当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她有时候需要帮忙，那她现在是住在外州，那她需要帮忙的时候，她有时候就会打电话来，那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跟我太太，那要我们帮忙。那有时候如果事情急的话，她甚至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就会急得哭出来，那甚至有时候口气就不太好，她就会说当她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都不帮忙她。这让我听起来有时候会很不高兴，甚至有时候呢就会生气，怎么不能体贴父母的心了？我们也很多的事情也要做啊，我们也很多事情要忙。可是我再仔细想一想，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因为我们分隔两地，有些事呢我们是可以帮忙，但是呢没有完全把它放在心上，或忙于其他事情有时候就忘记了或忽略了。那有些事情呢我们是可以帮忙，但是呢是非常的有限，或者说甚至是没办法帮忙啊，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帮忙他找到一些资源，或者帮他找到一些帮助。面对这个时候的情况呢，有时候我只能祷告，我们只能祷告，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求神保守带领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也常常提醒他说你要跟神祷告，因为他也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今天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泉源互相连结，我们的责任乃是依靠神的力量过每天的生活，靠神的力量来成长。神已将信徒与他连结，所以我们要珍惜天上的赏赐。那我想先把经文呢翻回到刚才我们读的一开始哈，就这一段啊。那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呢，保罗一开始就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呢，不要做两件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可以找出来是哪两件事情？不要做哪件事情？啊？是不是有两个不要在这当中？一个是什么？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来批评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这里保罗讲到说要不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不要是什么？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而批评你们，不要让人因为这些原因来批评你们。为什么？因为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不过是将来世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具有象征的意义，他们不是那真体，那真体却是属于耶稣基督。在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呢跟异端，他们教导人得救之后你还要守一些规条，守旧约中摩西所定的所颁布的这些禁戒食物的条例，还有遵守许多节日和节期，甚至有人鼓励他们要过刻苦禁欲的生活，比摩西所颁布的这些要求呢律法呢甚至还更严格。那这里保罗指出，在旧约当中神要人守这些饮食 截取月寿安所安息日的律法，目的是什么？这些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以后的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它的预表目的是要预表那指向那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譬如说像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代表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当时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最后一个，在埃及行了最后一个灾，让他们可以出埃及的时候，神是叫他们杀了一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涂抹在门楣上。那当晚上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越过这个家里面有涂羔羊血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来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因此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呢，不要在意因为没有守这些律法而受到别人的批评，或者也不要在意因为你守了这些律法而受到别人的称赞，更不要因为怕人的批评和论断转而去随从人的意思。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若有人要我们去守这些礼节、仪式、饮食和规条，这就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而回到了律法的捆绑当中。当然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顾及那些信心软弱的肢体，不要因为我们在主里的自由而绊倒人。他在哥林多前书10:23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然这里保罗讲到说在哥林多讲到说吃肉与不吃肉，因为当时的在市面上贩卖的这些肉都是拜过偶像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这些因着耶稣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顾及那些软弱的肢体。所以当时这些假教师呢，要求人来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过这种刻苦禁欲的生活，甚至要求人守这些礼节比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更严格，其实这是违背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习到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今天如果今天有人给我们的教训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或者说是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更严格的，那我们就是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可能是错误的教导，它可能是一个错误教导的开始，或者是人为的异端邪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已经得到了自由的，我们不要再被规条所奴役。接下来保罗再讲到第二个不要，他说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什么是奖赏？我们有什么奖赏？在哥林多前书3:8这里讲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当他不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他会不会失去救恩？他会不会失去救恩？不会哈，但是他会失去主的认可和他所应许给那忠心的人所得的奖赏。神向那些服侍他的人所应许的奖赏是神的恩典，当然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失去奖赏呢？ 保罗这里讲到了事件假教师所做的事情，而且他要格罗西的信徒们要警醒防范这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呢？一个就是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第二个是明于自己所见过的，第三是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第四就是不与头紧密相连。那什么是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的呢？这里呢，格罗西的假教师教导人说要什么，我们要教导人要谦卑，但这里是讲什么故意谦卑。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但是这里大家注意到他这里前面讲的是一个故意谦卑，那这故意谦卑是什么意思？故意错给别人看，这是一个热心律法的人可能会陷入的一种错误。而且他这里故意指出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他行事的一个动机在里面。第二个，他说敬拜天使为乐。假教师呢说我们人跟神是非常的远，那因为我们 人跟神非常的远，那我们怎么去来敬拜神呢？唯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呢借着敬拜天使，让我们借着我们敬拜天使我们可以来接触神。这个教导是不合乎圣经的。天使是神的什么？神的仆人，是服役的灵。神也禁止人敬拜天使。如果大家回去看出埃及记还有启示录的话，这里这几节经，启示录22:8-9，这里也提到神禁止人敬拜天使。十诫的第一条讲到说什么？在出埃及记20:3讲到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就是说除了敬拜耶和华之外，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说明于自己所见过的，当时的假教师声称呢他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异象，是有关于宇宙的奥秘的。那他们以具有这种特别的能力呢和特别的经历来证明他们有特别的权威，也以此来吸引人来加入他们。他们强调的这种特别的经历，因为他们强调这种特别的经历，也就让他们自己明于自己所见过的。保罗特别提醒格罗西的信徒要注意的是，我们要看重的是真理，不是个人的经历。人的经历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虚伪的，但是神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第三个，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地自高自大，因为在当时的假教师当中呢，只有特别的一些人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异象，所以难免无形当中他们就把重心放在自己所拥有的这种能力上面，自高自大，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殊不知道一直凭着肉体的意念只会让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8:1呢，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Knowledge puffs up while love builds up。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强调知识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在这种自高自大的当中。第四个，不与头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紧紧抓住那个身体的头部。这里的头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这里的头指的是耶稣基督，不与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生命的源头，我们若不跟基督耶稣相连的话，这个新的生命就没办法成长，甚至会枯竭。等一下我们在第三点的大纲当中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讨论。所以保罗这里借着两个不要来提醒哥罗多信徒要小心假教师们错误的教导，并且进一步指出 神已将我们跟他连接，所以我们要看重是从基督来的和从神来的赏赐。神已将信徒与他连接，所以我们要脱离世俗的规条。保罗接下来在问哥罗西信徒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里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是不是跟基督一起死了？有没有？有没有？那是什么时候跟基督一起死了？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是，对，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是因着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保罗说：“既然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了，是死了。这里的死，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指的是过去式。那死是对什么东西死了呢？这里死是说对世俗的言论和世上的小学。什么是世俗的言论和世上的小学呢？”什么是世俗的言论和世上的小学呢？我们如果看一下，回去看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他就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了。保罗这里指出是他反对任何基于人的思想和经验的一种人生的哲学，因为他们只相信人，不相信基督。那这里世上的小学其实是指今世的哲理，华而不实，虽然在人看来非常的高深，但是呢跟福音相比较，它是没办法救我们的。另一种说法是犹太人他们所守的这些律法，讲说是一种过度的小学，其目的是要什么？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一个人如果死了之后，那所有跟他相关的契约呢，或绑在一起的契约，还有没有果效？就没有果效了，就没有果效了。这契约就不能用在他身上。同样，我们如果跟基督一起死了，那世俗的言论呢和从前这些规条呢，对我们也就失去了功效。保罗说，既然失去了功效，为什么仍好像活在世俗中，拘守那些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些规条都是照人所吩咐人的意识所定出来的，并不能使人内心有真正的改变，对灵性的生命也没有益处，都是没有功效的。当时哥罗西的异端和假教师，他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来定这些规条，要让人外表借着遵守这些规条看起来很属灵很有智慧，但是实际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并不是神的心意，也只是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功效。除了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因为其实肉体的情欲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克制的，也没办法靠我们的苦修来有所功效。可是你注意到很多世俗的一些信仰，他要人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靠着自己的苦修，靠着自己境界肉体的情欲来得着这个好处，或者说 来达到另外一种境界。信徒必须除去罪恶的欲念，但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的一种结果，在基督里有新生命的一种结果，而非得到新生命的一种目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原因。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死亡的大能复活，并非靠着遵守宗教的规条得救。神已将信徒与他连结，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世俗的规条。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讲到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虽然说这些律法、这些诫条、诫命不能禁戒我们犯罪，不能让我们成圣，但是律法是不是不好的？律法是不是不好的？不是哈。耶稣基督来，他说他什么？他没要废去律法，他要怎么样？成全律法哈，他要成全律法。可见律法对我们是好的。守律法不能让人称义，但是呢，律法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给我们明确的行为标准，让我们不至于犯罪。而且呢，它能告诉我们所犯的罪，给我们机会寻求神的宽恕。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守全所有的律法。雅各书说，你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我们不能守全律法，所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完备的救恩来拯救我们。律法不能拯救我们，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他可以引导我们按神的心意来过生活。今天世上有各样的异端，那我们怎么分辨哪些是人为的，哪些是从神来的呢？那在灵修版的圣经呢，列了几条，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他强调说，这个宗教是不是强调人为的规则或禁忌，而非强调神的恩典，强调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不是强调神的恩典。他是不是鼓吹对别人的批判，没有爱心，而且很小心来执行各样的命令、各样的纪律？他是否强调规律、神秘知识、特殊意象，而非神的话语？这里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吸不吸引？我们好像很喜欢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在圣经里面，圣经讲说什么？奥秘是属于谁的？奥秘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说明，但是那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属于耶和华。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一听到哪里有在讲一些神秘的知识的时候，或者在讲一些特殊，有某某人有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非常的专心，而且就会想要去参与，会去看看。是不是高举虚伪的道德，推崇说法的人，而非耶稣基督？所有一些信仰若不是高举耶稣基督，都是有问题的。是否忽略了基督普世教会，而宣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群体？在美国，你可以看到美国有时候有一些叫做，他们叫做 cult， 就是一些异端，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宣称他们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还有，是不是羞辱肉体作为属灵成长的途径，而不关心人的整体成长？这里讲到这个羞辱肉体指的是什么？就是要刻苦己心， 就是要一种用一种好像是一种对肉体的一种严厉的境界或惩罚，让自己好像可以达到一种属灵的境界哈、哦。那照刚才我们看到保罗讲的，这不是一种合神心意的方式。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是否将家庭置于制度外，而非像圣经一样看重尊重家庭，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最后，神已将信徒跟他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追求在主里的成长。在十九节的后半段呢，保罗说，保罗借着身体这生理上的结构呢，来比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呢，提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就是用一个身体的比喻。他这里讲到说，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经络从头得到供应和联系，就照着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头是我们身体重要的器官，我们如果没有头，我们就怎么样？没有头就死了哈，我没有头就死了。同样，教会没有头会怎么样？教会如果失去了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就失去那生命的力量跟泉源。因此，我们必须跟头呢紧密相连，如此才能照着神所要求的，按照神的方向、神的计划、神的要求来生长起来。信徒是教会里面的肢体，是教会的一部分。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中彼此来互相的服侍，就像人体各个器官怎么样，彼此互相配搭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信徒没有来汲取基督和肢体之间所提供的属灵的养分的时候，他很快就会变得很软弱。格罗西中假教师因为没有连接到耶稣基督这个头，所以呢，他们在属灵上是属于营养不良的。但他们认为，他们却自己认为他们是属灵的专家。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对教会的健康和成长都是很重要的。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无论你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你对教会都是很重要的。事实上，那些在幕后服侍的同工与那些在公开场合服侍的同工都是一样的重要。是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儿童主日学，没有 babysit 的同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吗？如果没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以后可能会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通过敬拜、祷告和神的话，我们从耶稣基督里来汲取属灵的养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在教会里可以运用自己属灵的恩赐，因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除非教会的成员住在基督里，顺从圣灵的带领，顺服神的道，否则他就无法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要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讲到说，藏在基督里，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还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道，还有跟其他肢体来互相的连结，并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说与基督的连结，是我们跟神之间一种内在的关系的建立，不是指一些外在教会的服事跟活动。所以主所说的连结， 乃是我们跟他内在生命的一种爱的关系的连接。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跟主连接呢？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跟主连接，我们可以每天有一段跟神相处的时间。你在上班去开车的路上，你在跟配偶散步的时候，或者是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跟神一起独处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时候。还有每天读几章的圣经，并思想其中的话。我想这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群，每天读经打卡，这些都是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督促，彼此互相的提醒，让我们每天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还有要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特别是主日的聚会是我们一定要参加的。这个教会的聚会是帮助，就像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还有要委身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并参加，并且可以参加小组或团契。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但这些新的生命不能让我们瞬间的改变，让我们一颗良善和纯真的良善和纯真的心。可是我们如果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主连接，不断聆听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被更新。还有刚才提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主来保持连接。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是否跟主保持连接呢？在你的思想、你的态度上是否有所改进呢？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但只要我们时时跟主连接，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实质的改变。最后我想用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一节跟大家共勉。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一节讲说，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神与我们连结，所以我们要珍惜从天上来的赏赐。神与我们连结，我们要脱离世俗的规条。神与我们连结，我们要追求在主里成长。如此我们就能活出基督的真实和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克己苦修，凭着我们自己要禁戒肉体的情欲是何等的难，但是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那永生的生命，是那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借着这个新生命，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完全的依靠你，来跟你连结。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来跟你连结，让我们时时与你连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天天更新，让我们的生命来能变你，来被你来翻转。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求你帮助我们时时来思想怎么样来讨主的喜悦。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